What's up, everyone？ 我是 Carry。今天这一集人物访谈呢，我非常非常荣幸邀请到在台湾动物流训练系统里面的主讲师 Kelly。那各位，如果说你平常有在社群网络，无论是 Facebook 还是 Instagram， 如果你有在 follow 健身相关资讯的话，你们应该有看过就是动物流这个训练。那各位可能会很好奇，什么是动物流呢？Animal Flow 这个训练到底是在做什么呢？那这个训练呢，又可以带给身体有什么样的效益？那今天呢，我就邀请到 Kelly 来帮大家解开这个谜题。那今天的访谈当中呢，他也会介绍自己的背景，还有一些产业的经历。那他也会好好的介绍 Animal Flow 动物流这个训练系统。好，不啰嗦，那我们就继续听下去喽。Carry 凯瑞教练 Podcast， 我是 Carry。 那今天呢，非常荣幸邀请到就是在台湾Animal Flow 动物流的主讲师 Kelly。 Hello Kelly。
Hi Carry。 Hi， 大家好，我是 Kelly。
好，那个其实我有听，就是你好像之前有给其他的 Podcast 有访问，然后我有认真做了功课
对，
认真做了功课一下。然后开场呢，其实我先大概跟观众朋友，就是听众，对不起，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就是Kelly 他的现在的背景是什么。那 Kelly 其实在台湾动物流的 master 讲师嘛，对不对？那就是其实我有看到你有在就是现在这些认证课程，你是负责就是讲师。对，那 Kelly 就是在台湾就是在负责这些课程的规划跟推广。 OK， 那我蛮想知道一下你的背景，我其实也蛮好奇的，就是你是一开始出了社会之后你就一直当教练到现在吗？还是说你之前有做一些其他工作相关经验？
其实我25岁以前都在美国念书。
哦， OK。
对，然后我回来以后，我在外商公司工作了大概4-5年的时间，然后后来一直在尝试着转职，因为我不是那么开心。
哦，
那在对，在美国的时候，因为我在健身房，我一直跟做运动有关的工作，我可能在健身房当柜台啊，或者是当 manager。所以回来台湾就很自然的想要做这样的工作，但是因为那时候我25岁回来的时候，那距离现在是15年前，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有点年纪了
看不出来
谢谢，所以运动是有差的所以那时候台湾的运动风气其实没有那么没有像现在这么的旺盛，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所以那时候我是没有办法从事这样的工作，加上我刚从国外回来家人就会比较希望你是从事一些跟你在美国念书是有相关的，所以我在外商公司当蛮久的业务。
哦，
然后后来当了英文老师，因为我就跳脱朝九晚五的体制。
欸，那你那时候在美国是念什么科系啊？
我念 speech communication， 台湾是翻成口语传播，可是我们比较接，对，我们接触比较多，像它比较像是行为科学的东西。
哦，哇，这好有趣哦！因为我有次在你的脸书就跟你留言，然后那时候你跟我说你是在犹他，
对，
犹他那边念书嘛。那我蛮好奇的，就是因为一般人就是比如说像台湾或是中国或是这些亚洲国家，大家会去念书的地方可能都是挑西部、西岸、加州，
对对，
或是在东岸纽约、波士顿之类的。你为什么当初会到就是海拔这么高的地方念书？
好， Utah 其实是个非常非常无聊的地方。嗯，那时候我会觉得说，因为刚好申请到这样的学校，然后再来是、哦、我希望我去，我想要去一个华人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嗯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在学习语言方面会比较顺利一点，因为我不想要就是跟很多的华人在一起，然后最后就是变成我的英文反而没有办法进步，然后就挑了 Utah。嗯，
对，就挑了一个
非常非常无聊的地方。
对啊，那口语传播这个领域你当初会怎么会想要选这个领域？
因为其实我一直很喜欢人跟人之间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啊，非常符合时事。
对，我非常喜欢跟人交流，非常喜欢跟人、okay. 交谈啊，或是了解他们的故事。嗯、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刚进大学的时候，我的科系，我的 major 的主修是未决定，是 undecided。
OK，
那美国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规，有一个的机制，就是他让你在大一的时候可以不决定你要选什么，你可以去尝试各种不同的，
是。
然后你大二再决定。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修了一堂 communication， 就是沟通或者是所谓的传播课，我觉得我好喜欢。嗯，然后就跟我的教授聊，然后因为他有分大众传播跟口语，就是 mass communication。可 mass communication 比较偏媒体，于是我就选择 speech communication、哦、然后它是比较多在沟通、协调、谈判、公关这些领域，所以它教会我很多逻辑的东西、哦、就是讲话的逻辑。
哦，那这样子用途比较广耶、欸、因为像你刚刚说另外一个领域方面是偏向这种媒体方面的，那你的话，
对，它是偏向媒体，
你的话就你后来选的领域就是比较广泛。
嗯，很大部分我们这个科系毕业的人、哦、他会走法学院或是商学院。
哦，了解。因为的确是很需要这些技能。
对，
所以后来你就在美国念完书、嗯、然后回来台湾，然后你就进了。
对，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家人是希望我可以继续攻读学校。 就是攻读硕士，可是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就是一直在念书，我觉得有点疲乏，所以我就在那边工作了一年多，然后我就回来台湾。
哦，所以就不在那边继续深造，你反而就是想要就是回来。
对，其实蛮新，其实华人要在那边，尤其是外国人好，要在那边，除非你的一技之长很特别，
是
在那个时候比较夯的，可能就是半导体或是。就是 science， 就是工程师 ，computer science。
对，
像我们这种就没有办法，所以就后来就回来了。
对啊，对啊，那个期间，我觉得到现在也是，其实就是大家对于亚洲人的印象，就是在国外那些美国人，他们对于亚洲印象就是他们的职位可能是医生，或者是说工程师。
对，
然后就没了，好像没了。
对，对，没了。你要非常非常的出色，你才有办法待在那边。然后那时候其实有机会是可以在，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在排球队工作
，OK，
所以那时候本来是有机会可以在学校的排球队有一个正职的工作。可是他们希望我一旦投入，就是一旦被 hire， 一旦被雇用以后，我要签约，就是我不可以随便离开。
哦，是哦，那他签约是？很长吗？比如说一年两年以上那一种？
对，他是一年两年，因为他有个球技，他不希望他训练你然后再来你就离开了、哦、所以他希望你给他一个承诺，一个 commitment、然后教练就跟我讲，如果我愿意这样做的话、他可以帮我推荐，就是几乎就是可以让你上，但是我觉得那个 commitment 有点久，然后再加上我其实蛮想念台湾、因为已经离开台湾五年了，我蛮想念台湾的，我就没有继续那样的工作，就回来了。
哇，想必你应该蛮挣扎那时候。
蛮挣扎的，因为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如果你在美国大学工作，他们其实福利非常的好，包括你的医疗、你的社会福利都非常
的好。蛮重要的，这个。
对。
那所以好奇问一下，那时候他们这样给的待遇，跟你后来在台湾工作，你觉得有很大的差距吗？先不谈福利好了，先不谈福利，就光讲那个
配好、其实还是有差距，因为那时候美金还是比较强。
对。
对，而且球队，因为我们的球队是 NCAA 的那个 Division One，、就是他们等于是台湾的甲级。
对对对。
就是甲级球队。然后我们球队也拿过就区域冠军，甚至也打过全国赛。 所以只要你的球队进入那样子的状态，你都是有奖金可以拿的。然后更不用说你去，你跟着球队去旅行，球季的时候你跟是蛮辛苦的，是你跟他们去旅行，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是球队付钱，因为他们是蛮注重运动。
的确，的确，的确。所以你在那一段期间，其实你就已经在接触这些比如说训练啊、运动相关的东西，所以影响到你后面。OK。那后来因为我听那一集也有讲谈到你的就是进入产业这些背景，那那一集 podcast 你有提到说你后来进入这个产业，你一开始是当自由教练嘛，对不对？我没听错了。
对，我是自由教练。
自由教练、嗯、那你大概多久才到就是成吉思汗？
其实我当自由教练不到一年，
嗯，
然后我就进入成吉思汗当有氧部经理。
OK，
然后后来也是待一年多，我就离开，就再回到自由教练。
再回到自由教练，
嗯，再回到自由教练。
哦，那这样这段时间你大概几年啊？应该有两年以上。
哦，当然那时候从自由教练成吉思汗再回到自由，但是快三年的时间。
三年的时间，
嗯，
这样，哎，这样算起来三年的时间，再到现在，那应该有应该超过八年左右。
对，大概八年左右。
哦，那这样其实你进入产业局是，哎、欸，好像跟我差不多哎、欸。
对，可是比你老很多。
不要这么说，这个节目禁止谈年纪。然后年纪，我跟 Gabe 一起就是在主持的时候，我们都讲到年纪就会走歪了。没关系，没关系。所以 OK， 那你进入这产业八年，所以你是在第几年的时候你才决定要？OK， 我想要自己创业，然后我想要开一间我梦想的健身房或是工作室。你在第几年的时候你有这样子的想法？
其实那时候在我先说开工作室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件无心插柳的
哦，
一个巧合或意外。
嗯，
我在当自由教练的时候，那时候 Victor 和
嗯，
他请我到竹北帮他代课，然后带着带着变成我的正课。
哦，他就等于
对
转给你，
对转给我、okay。然后那个时候都是白天，我想说白天我也没有做什么，我就开车然后到竹北、
嗯，
然后就两个小时，然后再开车回台回我那时候住新北市，再回新北市。
OK，
我觉得还好、嗯。那过了大概半年以后，那个老板决定说，哎，他不想再继续这样的课程，所以我们就要、嗯。结束我们合作关系，
嗯，
然后那时候也蛮天真的，我想说，哦、那我回台北，这样在之前 podcast 讲，可是学生就会觉得说，哎，不行啊，我们就没地方上课，
嗯，
所以我用两个礼拜的时间，我找了一间店面，嗯、我请我学生陪我，他是设计师，我找一间店面，这两个礼拜
，OK，
我就下定金，然后租，我记得那个时候一个小小的店面16000、嗯、一个月，我就算了一下，好，你要报几堂课，你要报几堂课，我有六个学生，
嗯，
凑一凑一个月16000，好，租下来，
哇，冲动，
然后每天就是来回，有点冲，因为其实那时候对我来说就不是创业，我觉得只是把一个教室租下来，
哦，
让他们有地方可以上课，没有很多东西这样子，然后隔年。就学生越来越多，从6个可能变到25个，然后变到36个、嗯。我就再租了一个店面，
再租了一个店面。
对、
okay ，
我就把它改，我就开始放重训器材，放壶铃、嗯，放飞轮，然后就到现在这样。
也就是现在的 C 平方运动教室这样。
C 四方，
对不起 ，C 四方，
对对对
，C 四方的那个的工作室这样子。
对，然后请了韦恩、
哦。嗯，哇，那这样子其实你的。起步跟大家蛮不一样，就我所知道，大家的那个创业的模式不一样。你反而
对，因为我当初没有想要创业，他从来不在我的人生地图里面，我也没有想要当老板，我也没有想要开什么工作室，没有，我只是很单纯的希望我的学生有个地方可以运动。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哦，我已经是个老板，然后我要负责这一切 everything 的？这些开支啊，然后要请人啊，这些
应该是在工作室开一年以后，
一年以后，
嗯，就开始你的已经没有办法负荷你学生的、
嗯、
的量，然后你的课程、
嗯，
然后学生开始会问你很多、嗯，那你有没有教私教？那你有没有教这个？你有没有要教这个？你有没有打算做这个？然后你就开始去思考说，对，我好像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我要不要 这个做那个，或是我要不要把工作室弄得比较不一样一点，我要不要再做更多的课程可以帮助我的学生变得更好，然后才聊 Loki 这样。
聊 Loki 头就洗下去了。
对，头就洗下去了。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决定要开工作室的时候，就是我已经签约了，我已经跟楼下的房东签约了，以后我正要开始就是装潢吧吧吧，然后那时候其实我的阿嬷刚过世，她就过世了，就在那一段时间，可是我没有办这个进度没有办法停下来，所以那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是那时候我还没有 on board， 因为他还在成吉思汗，我们只是谈好说哎，什么时候你可以 on board， 他是六月 on board 的，那时候我在装潢是四月，所以我记得 那有大概两三个礼拜，我就每天就是新竹就是竹北，然后法会，然后回新北市，然后法会，然后竹北，然后新北市，这样三角形这样跑，
就是奔波，
对，就很印象很深刻，永远忘不了。
真的，这个当然永远忘不了。不过就是其实这样真的是到后期一定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因为你开始规模越做 越大的时候，你那时候有没有觉得说会有没有有点后悔的感觉，还是说没关系，我就是想要继续这样做下去？
其实有一度因为很忙，然后你会觉得很多东西嘎不过来，然后我常常就会念说啊，再让我选一次我不要当老板啊，或者是、啊、再让我做一次我不要做那么大，就是常常会就是把它挂在嘴边这样，然后可能再后来一点就习惯了，就是哦对，这就是我的生活，
对，现在已经变成你的日常了，不像之前那样。
对，有一阵子真的会蛮厌世的，就你会发现，因为很多人会问你，他就会说哎，那你觉得像当老板有赚比较多钱吗？
哎，这个真的很喜欢问哎，我发现。
对，没有的，我就跟他说，如果我自己工作，譬如说我在健身房，或是我当自由教练，或是在哪里 ，anyway， 如果我自己做，我投入这么多的时间在一份工作上，我会赚更多的钱。我都这样回答，事实上也是啊。
对啊，因为
事实上也是，
我觉得其实是那个压力不一样。
对，
我觉得是压力不一样，而且你虽然说你是算是。你的比较小型，然后你员工没有到很多，可是我觉得那个承受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对，因为工作室门一打开就是钱，灯一打开就是钱，
啊 对， 啊、对，
一
打开就是
钱，然后现在疫情也都是钱这样子，
真的。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头痛。
我觉得一开始的确会有一些些很，你会很焦虑，不是，我觉得。不是只有钱的问题，因为你从很忙很忙很忙，然后到后面就是你每天，我每天还是进公司，然后你就觉得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就有一点想说，对啊，就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心情的波动跟转折，就是哦焦虑，然后说哦开始慢慢习惯，然后又变得很焦虑，然后又好像又好一点，然后又变得很焦虑这样。
你会不会觉得很难熬这段时间？
我觉得很辛苦，然后。我觉得难熬，其实我每次想到说啊，是不是很难熬这个部分，我就会想起，其实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可能有比我更辛苦的教练。那如果我们还有一个工作室可以去做一些线上的课程，然后我还有 Animal Flow 的东西可以忙，其实我觉得还蛮幸运的，就是跟大家比起来已经很好了。
OK， 对，的确，的确是这个，因为这段时间如果说你自己。能够帮自己转移目标，然后有更多事情做的话，的确其实会减轻这种我们所谓的那种很难熬的感觉，然后焦虑的感觉。
对，可是焦虑就是还是会，可是就是 it comes in waves， 就是会一波一波的，它不会是一直持续焦虑焦虑焦虑焦虑。
对，不会，
而是好一点，然后有时候就会
持续的话应该会疯掉吧。
对，
好，我们刚刚提到 Animal Flow，
是
切入重点了。你当初是怎么会想要去接触，是什么样的状况下你去接触到动物流 Animal Flow 这个训练系统？
其实从开始运动以来，我做的都是比较相对比较所谓比较硬的东西，我会做重训，我做壶铃，然后我喜欢就是我不瑜伽，我不跳，我不做这些东西，但是有记得有一天我的朋友他现在他是三重Mars Fitness 的老板 Tommy， 他就传了一个影片给我，他说 K， 你有没有兴趣
？”OK，
我想说什么东西，我就点进去看，是我们创办人的影片，他是写 “What is Animal Flow？” 然后就看，我想说，哇，这东西也太酷了吧，这是什么东西？我就觉得很酷。他就说，哦，这是他之前在香港接触到的一个新的新形态的训练，所以他想要把它引进台湾，问我们想去参加他们的培训。他们只要可以找到一批教练几个人，然后他们就可以请讲师来。
Okay.
然后就很兴奋，我说要要要，我要参加，因为看起来很酷。
嗯，
那我就是比较虚荣一点，我就是只追求看起来很好看这样子，所以我说要要要，我要去。所以那是2018年的三月，
2018年3月，哇 ，OK， 三大概三年前了，三年前，
对，三年前。
嗯，我那时候看到 Animal Flow， 我也觉得很帅，真的是帅惨了，怎么可以把一个看似好像是活动度的动作？然后还有一些结合一些动物的爬行的模式，可以把它做得如此流畅。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有在接触一些像是这种地板的动作，或是像动物爬行的动作，因为那时候也是有接触到这些训练，还有一些活动度。然后也是我一个同事啊，那个阿文你应该知道，阿文就传给我说，哎 ，Carrie， 你看这个影片，你看他的动作。好流畅哦，他叫 Animal Flow， 那我就说天哪，这怎么？哎，这个我在想说这是什么的特技表演之类嘛？因为真的是太顺畅了，然后太流畅了，然后感觉又很像是那种 Hip Hop 街舞那种的动作，然后又觉得
对，
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可是就是觉得就是一股帅。然后后来就是应该是那段，就是刚好是你刚刚讲那段期间，然后就 有开始有这个课程引进来，然后我才注意到，哦，原来这个其实是一个训练的系统，然后有证照课程，有一系列这样子。
嗯嗯，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哎，这个该不会就真的是每一个动作都是以一个动物的命名，就像你在另外一集提到，大家都是有对这些有一些小小的误解，
对，有一些迷思。
对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说明一下 Animal Flow 动物流它到底是什么，它的精髓是什么，那它又是什么样的训练的模式？
当我们听到 flow 的时候，你知道它是一个流动，
嗯，
瑜伽也可以有个流动，然后现在也很流行很多的 movement， 就是很多的动作的流动，甚至壶铃都可以拿来做是一个 flow， 就是你只要连续做一些动作，然后就把它结合串起来就是一个流动。为什么叫做 animal flow？ 很多人一听到 animal flow， 他可能会把一些最近这一几年比较流行的那种爬动物爬行串在一起，其实他只是拿它来命名而已，因为动物流是一个四足出发的徒手训练。就是我们的手跟脚都会跟地板做一个接触，
是
它是一个封闭链的运动的一个系统。那它是用动力链的观点来出发，就是你的前侧动力链、你的后侧动力链、你的螺旋侧向的动力链来出发，所以它是利用我们的拮抗肌群来打开身体的张力。对，虽然动物它叫 animal flow， 然后很多的动作名称是有动物，可是其实如果有接触过动物流比较深的朋友，他就会发现它并不是模仿动物。
Okay.
它就像刚刚 Carrie 有讲到，看起来很像霹雳舞，很像瑜伽很像跑酷，它其实就是一个结合 break dancing， 就是霹雳舞、跑酷、体操、瑜伽、
okay.
这些动作，然后成为一个系统化，然后细节很多的东西。
哦，那它上手程度，你觉得就你这样观察，你教人，你觉得上手程度很不好上手吗？还是说需要一点点时间适应一下就可以了？
我觉得它的确是需要时间适应的，因为毕竟我们从四足，就是像你有儿子嘛，你看他从爬行，然后肚子离开地面，然后一路到现在变成双足在地板上，更何况是我们现在现代人的生活形态，我们常讲久坐族群，其实你失去了很多你的手腕的活动度，尤其是长期使用滑鼠、长期的滑手机。所以对于一些比较少撑地板或是让他的手接触地板的人来说，他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去习惯那个撑跟推的感觉。但是我认为我教了那么多的学生跟教练，只要是有很正确的，然后有认真的在做前面的暖身跟后面的收操的话，其实 你不会因为手撑在地板上而受伤。对，
嗯，这的确是蛮重要，因为很多撑地的动作其实大家不习惯，所以那个体能的消耗就会很快，那就很容易就是像用到就是嗯，比如说可能全部重心都放在手腕上，像你刚刚有提到就是手腕，
没有错。
那你觉得他在就是现在我们看了这么多的训练，壶铃也好，肌力训练也好，还有一大堆什么功能性训练还是其他的部分，你觉得这样子的训练模式他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嗯，我很喜欢这样子的问题，因为嗯，现在很多的系统他们会标榜说我是最好的，就做这个，我就是 I'm the best, best system ever。 那我们的创办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谦虚的人，他有一个光谱的理论。如果我们今天把两种人放在光谱的两个极端，第一种人是瑜伽 Yogis 瑜伽老师，他是长期练习瑜伽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去想象他身体的柔软度，他的活动度非常非常的好。
嗯，的确的确，
对。但是当他柔软度活动度非常的好的时候，我们如果去想，那如果我今天要一个瑜伽人或是一个瑜伽练习者，我希望他可以做一个扛杠深蹲，或是举起一颗16公斤或是12公斤的壶铃做一个过头推，他可不可以去执行这个动作？我们先不说他可不可以，我们就是想一下。然后我们在光谱的另一端，我们放一个 CrossFit 或是一个健力举重选手，然后我们去想一下，如果我今天希望他去做一个很完美的下犬式，或是一个前弯，或是一个后弯，他有没有办法做得到？所以这些，对，这些他就是光谱两个极端，一个是非常的有力量，肌力非常大的人，一个是柔软度活动度非常非常好的人。 Animal Flow 这个系统，它我们希望把这两个极端在光谱两端的人往中间靠。
嗯，可哦，这个非常适合，非常恰当，我觉得非常恰当。
对，我们希望一个不管是运动员或是一个热爱运动的人，他不但可以拥有很好的身体活动度跟柔软度，同时他可以拥有他所需要的肌力跟体能。所以这是 Animal Flow 的目的，它并不是一个想要取代任何运动任何系统的运动方式。所以我们的创办人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因为常常会有人说 Animal Flow 不就是在模仿卡波耶拉，很像那个卡波耶拉。 Animal Flow 对，不就是模仿这个，不就是模仿那个，他不就是从这边偷一点那边偷一点。那很多的系统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那既然他创办了这个系统，当他被这样攻击的时候，如果是我可能会很生气。但是他说 We do not own movement, we honor them。 他意思是说我们并不拥有这个动作，即使你认为我们的 traveling beast 看起来很像熊爬。他说那很好，那你知道这个动作你可以做，你很喜欢，在不同的系统里面它会有不同的名字，这不代表我们拥有这个动作，不代表 Animal Flow 就是这个动作是 Animal Flow 的。他说没有，你可以用不同的名称叫它，所以我们并不去跟对外说啊，这个动作就是我们的。但是我们借由做这个动作来让大家知道，借由推广这个动作，大家知道这个动作对身体的好处。所以我觉得他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每一个音符它独立存在跟拼凑起来都是不一样的歌曲，他是这样子形容的，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子的讲法让我非常非常的佩服。
所以这样子来说，这样听起来很像是有点像是补足这个光谱两边的极端嘛，对不对？
对对，我们就把它拉得更靠近。嗯，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借由 Animal Flow 去提升你的身体能力。
的确的确，是因为像之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因为我们好像有一起去上钢印灵活，可是我上 Level 2啊，然后
对我有印象，
你是有上 Level 1嘛？ Level 1跟 Level 2一起，
对，我两对对对两堂都有。
那时候那个老师于老师就有提到，就是说
是
其实 Facebook Style 创办人还有其他像是Strong First 的教练，因为他们算是一个合作的认证系统，他们就有提到说，很多人他为了要准备 Strong First 的 认证，不管哪一个壶铃也好，杠铃也好，或是自身体重也好，他们说这些教练都很强壮，可是当他让自己越来越强壮之后，发现了自己的活动度跟柔软度反而下降很多。
嗯哼，
Facebook Steel 刚好就刚一灵活这个系统就扮演了有点像是 Animal Flow 一样的角色，我要把这个光谱的极端稍微拉回来一点点，
对，
拉回来中间，有点就是平衡大家的身体的能力。
对，
那我觉得其实这样子蛮棒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尤其像现在我们看很多大家喜欢的训练，不论像是健力还是举重还是其他的训练，其实好像都会缺少了一种东西，就是有一种相反的东西把他们拉回来取得点平衡。
嗯，其实如果我们这样子想的话，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人在我们就是处在一个 3D 的环境里面，那当我们过度于专注在某一个面向的动作的时候，在那样的面向我们会变得非常的强壮。如果我们忽略了其他的面向，你会发现好像你的身体的平衡就被慢慢的带走，或者是你一定会有一个地方你需要调整。但是当我们很专注在我们现在做的动作或者是面向上面，其实我们会忘了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追求更好的运动表现。那因为我去上 Flexible Steel， 我也觉得的确他有去强调在力量中我们遗失的那一个部分。
嗯，对。
那我觉得 Animal Flow 也是一个 很相似的系统，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上是非常非常相似的系统。
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大家现在对训练上，这是我观察到的，大家对训练上有时候需要一些不同角度的思考，特别是现在在疫情这个阶段。
对，没有错。
我印象蛮深刻的是刚开始我们大家都要居家防疫，我们健身房不能营业了，教练也没有办法工作，那自己的学生可能也只能在家训练，然后大家就一阵恐慌。
哇，对，
在家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训练。
对，
当然没办法，只能想办法。那想办法就是可以做一些就是平常我们没有练的东西，那刚好也许就是相反的东西，无论是Kelly 的这个 Animal Flow 也好，还是说其他徒手训练，还是其他的 anything 都可以，就是做一些平常没有做的训练，能够稍微让自己的训练平衡一下，不是都是大负重，不是都是健美的训练，也不是都是某一种平常你最喜欢做的训练。
没有错，
我觉得你刚刚讲那几个要点对于现在的状况，我们现在就是现在的社会的状况，其实我觉得非常贴切，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大家需要去从不同角度去思考训练这件事情。
没错没错，啊，尤其是现在的资讯非常非常的发达，不管是在Instagram、Facebook 或是 IG，或者是那个 YouTube 上面，你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嗯，
其实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在百家争鸣里面，你还是可以有你的选择自由去知道说，什么适合我，什么不适合我。但是也是因为这样资讯的发达，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就是它是 partial truth，它可以一部分是对的，一部分是怎么样，所以。多认识不一样的系统，我觉得是很好的。
嗯，没错。像你在这个系统，应该说你接触这个系统 Animal Flow， 你已经接触这么多年，然后我去年看到你已经有被就是 Animal Flow 这个已经被拉到就是你是 Master 的讲师。
是，
那如果说就是我问一下，我好奇问一下，
好，
就是要成为这样的讲师，他有需要什么条件设定吗？还是说有其他的，他们有其他的考量，或是说还有观察你在台湾这边推广的状况？
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那每一个讲师的养成，我们现在全球大概二十几位，因为最近又多了三个，我们觉得大概二十几位讲师，其实每一个讲师的养成都不太一样。那我记得，对，都不太一样，很有趣。所以他没有一个 pattern， 他没有一个制式化的申请，或者是没有一个制式化的方式。我当时我在台湾参加 Level 1以后，我六月的时候通过考试。
嗯，
然后可是我在全球的群组里面一直有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动作，很多的东西，于是我就很好奇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有 level 2、
嗯、
但是当时台湾教练的人数还不够多，于是我就在同年的11月我飞去香港参加 level 2。
OK，
那真的有打开我很多，因为 Carrie 应该很清楚，当你出国培训的时候，他真的打开你很多很多
的
视野，
真的，
你会看到这样说，哦天啊，怎么那么多强者，
真的、
你会很兴奋，然后同时你会变得很心虚，你会觉得说啊，我怎么这么的，还有这么多我可以做，可是我却没有做到，或是我没有看到他们这么的厉害。然后我就很兴奋，因为我接触到香港不同的 Animal Followers， 就是他们的爱好者，然后他们也非常的热情。
okay. OK， 对。
然后就回来台湾练习，然后甚至那个时间还有香港的朋友会来台湾玩，那时候我们还可以出国的时候我们就会聚在一起。
嗯 ，OK。
然后后来隔年我又飞了香港一次去参加 Advanced Flow Design， 它就是在一个再进阶的课程，所以我飞了香港两次。
哦、oh, ，OK。
那可能这两次有让当时教课的 Master Instructor， 就是另外一个讲师，他有要注意到我。那一年我一直在飞，就是为了 Animal Flow 一直在飞，因为同年的十月我飞去泰国参加 Animal Flow 的训练营，成长训练营，指导营。一个礼拜，所以跟全世界各国的 Animal Flowers 一起，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创办人也在，就那时候真的看到他本人这样子，所以也许是这样的机缘，他们看到台湾，台湾有教练过去参加，所以我们一直都保持蛮密切的联系。那接下来就又发生疫情了，不然我是打算再飞去马来西亚跟日本参加其他两个不同 master 的课程，有点像于老师那个时候会一直飞，他只想要参加不同老师的课程。
对对对对对。那你会不会觉得你本身的英文能力也是一个
是
就是算是优势？
这个是必然的。因为Animal Flow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系统，它所有的指令跟口令都是英文。那我知道这个对很多教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也不会演，我自己英文虽然有一定的程度，我在记的时候也是花了一些些的时间，但是我们创办人做这件事情是有他的目的的，他希望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所以不管你去到哪一个国家，你去日本，你去泰国，你去捷克、波兰，即使你不会讲他们的语言，但是你都可以借由一样口令跟他们一起 Animal Flow。 所以这是他当初在这个系统上的口令统一化，他最大的目标是这样。那去过了香港，去了泰国，我真的发现，对，没有错，你没有共同的语言的时候，虽然你们的母语不一样，但是你们就是可以交流。Animal Flow 就是你们共同的语言。那所以疫情就开始了，然后开始每个国家就没有办法出国，就封就锁国，但是还是有一些培训需要进行，我们就开始了所谓的 hybrid， 就是混合型的培训，讲师他会在大荧幕上做一个投射，然后现场就会有翻译，然后当时他们就邀请我去示范，所以那我记得两个礼拜里面我跑了五场培训。
哇，两个礼拜五场耶、欸、
对，五场
都背下来了，
很扎实。对，等于我重上了四场 level 1，然后一场 level
2。哇哦，
所以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收获也蛮大，我真的看到了这个系统的细节。然后培训结束以后，他们说想跟我开一个会，我以为就是说哦，就讨论一下，哎、啊，你觉得这次培训怎么样？我说、OK。然后就是在那一天，他们就邀请我成为台湾区的讲师。所以你说有没有一个 pattern， 就是有没有一个方式，你要怎么申请？其实。就也没有，每一个讲师如果就我所知的养成不一样，的故事都不一样、
故事都不一样，真的蛮特别的，好特别哦。
对，我觉得他们主要看到的是你的热情， 然后他们很喜欢每一个人不同的特质跟背景，所以每一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
所以这样像全世界Annual Four 有几个就是像你这样是 Master 这种主讲师有几个？
好像有将近30位。
30位都在不同国家
亚洲区、
okay、
对，亚洲区日本还有一个，然后韩国还有一位，
韩国还有一位 OK、
嗯、
那你就是台湾现在算是 Only One 吗？
对，目前只有我。
目前只有你。你当时知道你变成就是这样子的 level 的时候，你的心境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其实当时被选为讲师以后，当然我很兴奋，然后也很开心，可是那个真的很快就没有了，那个感觉很快就没有了、嗯、因为随之而来是很多的责任。
嗯，
你必须要很快他就要你翻译一堂课程。
嗯哼，
翻译整堂课程跟示范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的确那个是不一样，
而且他有非常非常多专有词在动力链跟筋膜还有解剖学跟肌肉动力学上面。
哇、wow、
所以你要非常非常认真的做功课，然后你要听。然后那时候我搭配的导师就是那个 master， 他是澳洲的 Alicia， 所以他其实有一些些澳洲口音，跟我熟悉的美国口音是不一样的。
哇，那就比较辛苦一点了。
对，他已经不算很重了，可是就是还是要习惯。所以我知道那一天开始我就是代表 Animal Flow， 我就不是只是一个爱好者，然后我今天想要 flow 我就 flow， 我想要做这个我就做这个。然后你看系统的角度也会不一样，你以前可能从一个仰望的角度去看这个系统，可是当你成为讲师以后，你必须要从一个俯上往下去看这个系统，就是你要看它的全面，你不但是要看它的深度，你要看它的广度，所以看你看这个系统的角度就变得完全不一样。
那在这段期间你做了很多这样子的工作，这段期间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阻碍让你觉得说哇真的是不是你想的那样，然后反而就是责任感越来越重？
因为我们在数科的考试都是要我们要评
OK，
那其实考试不难，可是我非常非常的佩服就是要看数科考试，我现在非常的佩服这些老师，因为你只有一个角度，
嗯，
但是你必须要可以看出来，你不要从这个角度去判断他在 3D 的状况下面他有哪里没有做到。
哦，所以你说的这样状况是指在比如说这种线上评测的时候吗？哇、wow， 那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
而且他的数科大概要做20几个动作，整
个
影片，对、
哦、
整个影片最长的、
哦、okay，
okay， 我看过快40分钟的。
哦，是哦。
对，你必须要很有耐心的把它看完、嗯、然后更不用说，虽然我们都强调说你就是把手机架好然后好好的拍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就是坚持请人家帮他手持整个过程人家在看《恶夜丛林》Animal Flow 版，我的好晕哦！我的天哪！我想说不要再转了，把手机放下来，我真的看不到他的动作，那蛮辛苦的。
我
就现在想起来蛮有趣的。
你知道，就是我之前去当助教的时候，在 Strongford 当助教的时候，那我这样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要怎么去拍摄补考的影片。那现在我可以更理解这个心境、啊、
对，真的我看过好几个，我心想，而且我们已经跟他们讲，我们希望他们不要一镜到底，因为你一镜到我们都希望说，因为今天毕竟是考试，你应该要呈现一个最完美的状态，你可以用剪接的，你就好好的一个一个动作做，然后你觉得你有3个月的时间可以完成这件事情，就好好的做。然后最糟的就是我看过一镜到底然后还手持那个影片，我看了3、4次我才把它看完，我必须要分段看完它，然后我要一直告诉我自己要耐着性子，就是不可以关掉，看完你今天要看到哪一个段落才能结束哇好痛苦哦，我的天啊， 所以我觉得最难的应该在这个地方。
可是像这样子的影片，你们可以 reject 吗？
其实我目前还没有 reject 过影片。
哦，是哦。
对，因为我们都希望就是可以，就是还是可以尽量的做到，
就是帮大家能够通过这样子。
对，其实我们真的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那虽然我常常开玩笑说，在培训上我就会跟他们讲说，我看得非常非常的细，因为我是处女座嘛，我看得非常非常的细。然后等大家觉得我在开玩笑吧，其实这不是开玩笑，我真的看得非常非常的细，因为我都会给他们评语。
OK，
最重要的是，因为他很多家人拿到证照，他是可以教学。我就会有一种责任感，觉得如果他今天这个问题没有，我没有好好的帮他调整，或是让他知道他可以做得更好，他教出来就会是这样子的，这样子
的
状态。对，因为当初我们在做员工训练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说，如果你今天设计出来的课表是一个80分的课表，你大概只能做到60分。
的确。
那如果你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教练，也许你的课表可能是90分、100分，那你可能可以做到很接近85分、90分，因为上课会有突发的状况。
是，对。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拿来当作是动作，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今天做的这个动作只有80分，你教出来可能只有60分。那更不用说，假设你今天的动作是不到60分的，那会非常的惨不忍睹。
的确，
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希望可以让你的分数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后面的调整跟教学技巧你就要自己磨，可是至少前置作用是把你拉到一个很高的地方。
是，没错没错。哇，看来你的工作 在 master 这个部分也是真的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特别是看影片的时候。
对，其实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责任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包括说我们每一个 master 一年都被 assign 两次是要做 homework， 就是我们要给全球4-5千个教练功课，让他们可以 po 到 Facebook 上面，然后我们要帮他们 review， 然后给他们 feedback。
OK，
这是一个。然后我们现在每一年会有一个全球24小时的高峰会。
OK， 也就是线上这样子开嘛，对不对？
对对，然后我们要负责教课。去年因为我刚升为 Master， 九月，然后11月我教了两堂课，今年我教了四堂课。所以你每一个月其实都有一个任务，然后你的 loading 都一直在越来越多，然后加上你自己 carry 的你自己身上的影响力，还有你自己个人的行为，你都要非常的注意，因为大家看你不是一个单纯的教练，你就是这个系统的代表跟讲师。
那刚刚我们前面有聊到就是壶铃的部分，然后你说你之前有接触过，然后 我看到你最近也是在练习，有在练习壶铃，就是除了 Animal Flow 之外也有在接触，就是在练习壶铃。那
对，
你会怎么样把你现在学到的动物流的东西跟壶铃做结合？
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光谱理论，其实我的活动度很好，我是 hypermobile，
哎呀，
就是有点过伸展。对，所以我知道我需要，我知道我需要肌力，我知道我需要肌肉跟稳定性，去让我在运动的时候可以更不容易受伤。但是很多人会误以为 hypermobile 过伸展就代表你的活动度非常的好。对，我活动度很好，可是我的肌肉很紧绷，它是会同时存在的。
对，
因为我过去很喜欢练很大的重量。那我觉得 Animal Flow 跟任何运动都是相辅相成，至少对我来说。所以我练 Animal Flow 是为了让我在做壶铃的时候有更好的稳定跟更好的活动度。我做壶铃是希望我在做 Animal Flow 的时候，我在做一些比较爆发或是手撑或是推的动作的时候，我可以更加的有力量。因为我不希望女生在 Animal Flow 里面好像都会被认为我们就是做那些拉得很长的线条很慢的动作很美，我希望女生一样可以做得非常的有力量。所以对我来说它是一个交叉训练，就是 Animal Flow 对我来说是一个交叉训练。 然后可以提升我的运动表现，可以帮助我的神经肌肉适应。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一点是，我们前面有提到，它是一个完全封闭链的动作。我的肩膀其实稳定度不是很好，所以过去我在做 snatch 或是在做推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恐惧，我很怕我一 snatch 上来，我没有控制好，壶铃会喷出去，或是我肩膀会受伤。那因为 Animal Flow 全部的封闭链，肩膀在地板上，它其实在肩弓的节律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训练，还有一个很大的旋转角度。你会说，那你这样不会受伤吗？这就是很有趣的地方。当你的手接触地板的时候，你的大脑会说服你这是安全的，因为它没有腾空。比起你拿了一颗任何的重量在空中做旋转，其实封闭链的肩弓节律的训练对稳定，对我的稳定性来说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壶铃也好， Animal Flow 也好，或是我还是有在做杠铃哑铃的部分，对我来说这都是缺一不可的东西。我不会说我今天就练 Animal Flow 或是练这个然后不去做其他的训练，他们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相辅相成的训练方式。
所以你会把它就是安排的就是分配得宜，然后你就会照你自己这样分配方式训练，然后去补足你自己的就是缺的东西就对了。
对，那如果从我以前刚开始接触壶铃的时候，我是推12公斤，到现在我可以推20公斤的军事推，我想这样的训练对我来说的确是有帮助的。
哦，你可以推20耶，现在
对，大概8下，
28下。
嗯，
那我可以好奇问一个问题吗？
嗯，
你的体重多少？可以不用问，不用答，没有关系。
58公斤。
58可以推28下。哇，
我的目标是24。
20，你24应该可以一下了吧？
嗯，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恐惧，然后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技巧我还没有掌握的很好。
OK，
对，我本来要找那个 Gabriel， 做一对一的私教，然后疫情就发生
爆了。就跟我之前疫情前，其实我很想去学巴西柔术，然后就跟那个维恩一样，我之前我跟维恩聊，然后结果
对。
到场找到疫情就爆了。
对啊，就很可惜。
从刚刚前面知道你可以推20公斤，我真的觉得厉害。那我顺便推你坑好了，那个欢迎来报名 Strong First 壶铃的认证。
有啊，其实那个一直有在我的计划里面。
OK，
所以因为韦恩有在做，所以我一直在调整我的动作，我也会问他一些问题。
哦，所以韦恩有推你坑就对了。
他有点不敢，可是因为我有看他做，然后我也有，我今年本来要参加，就是这个 pass， 就是之前，可是因为那时候是跟我另外一个培训撞期了。
哦，对对对，那时候我刚好去，我要去当助教工作的时候，我看到你的那个 IG 跟 Facebook， 就是你好像有另外一场的活动，研习活动要参与，可惜。
对。对，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报名。
没关系，
有啊，那一直有在我的计划里面。
OK， 好，那其实我觉得刚刚这样听你对于 Animal Flow 的系统啊，我觉得其实你真的做了很多很多很棒的工作，不管是推广，还有上课，还有训练，还有你的推广的理念、教学的理念，我觉得很棒。那、
哦、谢谢。
那因为虽然说现在疫情的关系，我们很多课程要进行，实际进行都很难。不过我蛮想跟你问一下，就是说无论现在疫情状态还是未来疫情结束之后，你会怎么样去推广这个训练系统 Animal Flow 这个训练系统？
其实在 Animal Flow 的社群里面，我们非常非常的在意就是整个社群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会举办所谓的 Animal Flow Jam， 我们会邀请教练或者是 很喜欢 Animal Flow 的爱好者，我们会聚在一起，然后我们会一起练 Animal Flow， 我们会一起编出一个不一样的 Flow， 然后我们会聊天，然后我们之后会去吃饭。这就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关系的联系。再来就是也是让 台湾各个地方的 Animal Force 知道说，我们并不会因为今天培训结束了，上课结束了，哦，这个东西就已经结束了。我们非常在意这个社群的概念。然后再来就是，嗯，这一两年 Animal Flow 发展出了一个，嗯，所谓的推广大使，叫 Regional Leader， 他们的工作也就是举办 Jam， 然后协助我们培训，然后开一些不一样的课程。所以目前我们有蛮多的线上课程在跑的，有很多优秀的教练有在做，然后我自己也会做一些所谓的 Master 课程，就是一些主题性的课程。我希望在这个疫情里面，大家还是可以借由线上课去上到一些也许平常在团体课里面比较上不到的东西。那基于场地的限制，我们还是可以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概念也好，或是不一样子的课程，让他们还是能够在家里接触到这个系统。我们自己也有在讨论，就是我跟几个regional leader， 几个台湾的比较资深的教练，我们有在讨论，也许我们在疫情结束以后可以举办所谓的冬令营或是夏令营的概念。这个概念在国外一直都有，做一个三天两夜，我们可能找一个民宿或是一个地点或是露营，然后我们会轮流上课，然后就是让大家可以这两天这三天就不断的接触 Animal Flow， 然后可以聚在一起，可以更认识对方。
我觉得这点子不错，因为你们的训练系统跟就是户外非常的贴切，就是没有任何的束缚，只要有一个很棒的场地，然后很当然天气也要很好啦，然后就可以做你们 要做的训练，然后跟教练。我觉得这点子真的蛮棒的，不错。
对，因为在国外一直都是行之有年的，所以那毕竟 Animal Flow 在台湾还非常的年轻，其实整个系统很年轻，它才11年而已。
算年轻哦。
哦，对，非常非常的年轻，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更多人看到 Animal Flow， 它不是只是一个系统，
okay.
然后包括 Animal Flow 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来说。
了解。好，那接下来呢，来帮你工商服务一下好了。那个，如果说好，很现在我相信大家听众可能听到 Animal Flow， 觉得开始有些兴趣，想要去接触。那如果说未来想要上课，要怎么找到你呢？或是说有没有其他的相关课程会举办，无论是实体还是线上？
找到我最快的方式就是 Instagram， 就是我的 IG， 因为我常常开玩笑说我的 IG 其实蛮无聊的，我的 IG 单就只有我的训练影片而已。我不太现在会 po 一些其他的东西，因为疫情我可能有发展出一些琴棋书画的东西会 po 一下。
有啊，我看到你的兴趣，你最近在练吉他耶，超棒的。
对对对，
你练多久？
就是、
吉他练多久？
我其实去年七月就开始学，可是真的很认真的弹是从大概疫情开始我才有很认真的弹。
OK， 好，
才有时间好好的弹这样。
OK， 好，
你就知道我有多少时间可以弹，可以弹到像现在这样。
好，那 我会把你的那个 IG 连接放在资讯栏里面，那就是各位就可以透过 IG 去找到那个 Kelly。OK，
对，那今年我们还是有计划是有培训的。
OK，
那目前是十月，因为我们老实说，我们不是很清楚那接下来的状况。那至于很多人都会，其实我蛮常接受到这样的问，他说：“可是我不是教练啊，我要参加培训嘛。”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今天是对 Animal Flow 非常的有兴趣，然后你也参加过一些团体课程，我觉得培训是一个很棒的方法。很多人他喜欢烘焙，很多人他喜欢摄影，他也不一定会去当摄影师或是开一间面包店，可是他会去考取这个证照。我觉得那是一个对于自己的肯定，
是
也是一个更了解这个兴趣，或是更深入，或是更知道说，也许这是你一个斜杠的方式，或是一个你可以投入的职业，也不一定。我觉得也蛮好的。
的确。那再就是说，若是去找到你的话，想找你就是到你的 C 次方的工作室嘛，对不对？
也可以，也可以。
OK，OK。哇，那这样其实 也不错耶，透过线上或是说像现在你们工作室已经有，因为刚刚前面跟你聊天，你们已经有开始应对措施可以到现场上课嘛，所以未来大家无论是从线上或是在实体方面都可以学到这些东西。
对、okay. 之前也有教练是邀请我到他们的工作室去帮他们做一个内训或者是培训。
OK，
那我相信疫情过后会有不一样子的上课方式跟配套措施、
嗯、好，
那现在如果还在这样的状态下，的确我觉得线上课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嗯，好，那我等一下就把你的 IG 然后放在资讯栏，那我等一下稍待我会跟你要一下就是你之后线上就是线上的活动的连结，如果你们已经有准备好
好啊好啊
再麻烦你传给我，我会放在资讯栏里面，那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有兴趣的话可以透过 IG 或是透过我提供连结去认识动物流这个训练。
没有问题。
Kelly， 最后我想要请你帮我个忙，我想要请你用一句话来形容 Animal Flow 动物流这个训练，当做今天最棒的结尾，来麻烦你。
好，运动的目的是让身体更健康，那 Animal Flow 就是一个任何人任何的年纪任何的地点都能开始的运动。
哇、wow, 太棒了，讲到我都起
鸡皮疙瘩了，我想超久的。
你刚刚一结尾完，我瞬间起鸡皮疙瘩，天哪，太棒了太棒了。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边，真的非常谢谢 Kelly， 就是播控跟我们来聊聊动物流是什么东西。
谢谢 Kerry 的邀请，我终于被邀请上了他的节目。
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对。
现在我想说，我什么时候被邀请？真被邀请了。
看来你也期待很久。
对，很期待这样子。
那未来如果我们有就是相关的话题的话，还有相关的主题，然后我再来邀请就是 K 来跟我们聊聊 ，OK？
哦，非常的乐意，谢谢 Kerry。
或是你下次直播可以揪我？哦，没有啦。
哦，也是一种方式，
对，
可以。
好，那我们就聊到这边 ，Kerry， 谢谢你喽，谢谢。
好，谢谢 Kerry，
拜拜，
有机会再见，拜拜。
拜拜，大家拜拜。等一下就准备开始了，你会不会很紧张？
很紧张有一点，因为我没有跟你，就是除了 podcast 以外，其实我没有跟你讲过那么多的话，在现实生活里面。
这应该算是我们第一次，可能是第一次如此的长聊。
对，
我跟你说，
因为可能就是在
在比如说他上次我们在那个 Facebook Style 有见过面，
对，
然后剩下就是在网络上，
对。然后我就有听你的 podcast 这样子、嗯、所以就没有很就是没有真正的跟你有就是
深入的
互动式的聊天。
其实我一直想要约你找你很久，
是，
但是因为之前我有想了一些想要有一些主题，然后已经跟 Gab、
嗯、
还有跟我其他的一些想要找的同事们聊已经设定好、
嗯、
结果可能是最近就想要就是做多一点不同的东西，就想哎、欸，我好像可以找你耶，对啊。
是，
对啊。好，那我先大概说一下，就是我仿纲虽然说这样写啊，可是我会用聊天的方法带过去，所以我不会就是用问答的方式。那我们就放轻松就可以了。
Okay,
那等一下我会做，其实我有点紧张。
不要紧张。